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相信大家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段不想听话，只想按照自己心意去做的叛逆期吧。有的人压抑着自己的渴望，然后听父母的话，做出他们期待的表现，也有可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或者是掩饰的没让父母亲察觉你的不愿。而另一种呢，就没太多顾忌，就是不被束缚的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常常闯祸，也或许因为自由的发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是好是坏就任由时间来证明。今天我就要来聊聊我的国小到国中叛逆期的一连串小故事，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咯。人生第一次的叛逆期是发生在二到三岁的幼儿期，这时候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萌发，这些叛逆的行为正是孩子发展出自我独立意识的表现。虽然表达还没有能像大人一样的流畅，但是已经足够让大人们知道就是要和你作对。所以很常在卖场啊、餐厅啊听到这种年纪的小孩回应着父母亲说不要，或耍着脾气硬要拿到某些东西。这时期的父母如果无法按捺自己的情绪，用呵斥的言语去阻止，会更刺激他们更叛逆，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只会不断重复上演爸妈疯狂对小小孩叫骂的画面。试着和小小孩建立一个生活游戏的规则，父母亲必须先理性地整理自己的情绪再来面对孩子，所以父母的角色更需要先学习自我情绪管理的，否则只是单向的霸道会让孩子被迫接受只有大人才可以有情绪的这种错误观念哦。试着用和缓的语言与孩子建立必要的规则，并且坚定地执行这些规则。婴儿时期父母或照顾者是否有给予适当的关注，也会影响小孩长大之后与人互动的模式以及自我的认同感。再来我们要聊到今天的重点，就是学生时期的叛逆，也就是青春期。青春期就像是一个人生进入暴风骤雨期，这个年纪有着非常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行为。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罗德写道，青春期的正常是通过不正常表现的，不过也不是一定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有非常波动的情绪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啦。青春期一般来说是在13到19岁，女生通常又比男生更早熟一点。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学龄期的叛逆，这应该也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我必须仰赖自己自我学习发展，在生活上、身心灵上，甚至包含对父母亲一般家庭的认知，都必须进入团体的生活之后，透过和同学相处，经历过不同的感受，有过了比较才有所顿悟自己的家庭状况和别人不同。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小学的时候我自己成绩还算不错，难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当时和班上一位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还不错，有一次我邀约他下午来我家里玩，他爽快地答应了，所以中午下课之后我们就一起走到我家，我门一打开之后我请他进来，只见他有点呆滞地站立在我的面前，紧接着就说我要回家了。我当下还搞不懂为什么他突然要回家，后来我才回想，当他看到我把门打开之后的眼神，渐渐的我意识到了，了解他为什么想回家了。因为家里穷，虽然不到是家徒四壁，但家里灰灰暗暗的，没有隔间，客厅、饭桌、床就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那样的氛围可能让他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想回家吧。而我自己后来去别的同学家，看到同学有自己的房间，还有粉红色系的公主风，就更让我了解之前那位同学为什么不想要来我家玩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某一次用家里的电话打去找同学，是一位年轻的男性接了电话，后来我问同学说，刚那个接电话的是你哥吗？我同学快速回答我说，那是我爸啦。因为有生以来我对爸爸声音的认知就是有着浓厚口音的老人声，所以那一次我又晓得了，原来爸爸的年纪是可以那么年轻的。过去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所以公立幼稚园也只读了没半年吧，就没有钱去念了，所以小时候除了邻居家的小孩，没有什么同龄的玩伴。因为两个姐姐年龄相距比较大的关系，所以也不会想要和我玩， 所以小时候很想赶快去上学，不想要待在家中。但刚好因为我是九月之后才出生的，所以不到当年度的入学年龄。当时得知自己当年度不能去上学，心情还非常的失落。我记得我一上小学，最让我受挫的课程就是学注音。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都没有基础呢，还是天生对发音有障碍，就觉得注音非常的难。高中开始学电脑打字的输入法也不是用注音，是用行列输入法，所以是用猜字根的一种输入法。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注音一样非常烂，念不出所有的注音符号，也很不会去辨识不同的舌音。有时候录音咬字不清楚或发音错误的时候，我自己都会不小心笑出来，就要重新再录那一段。我认为啊，我这么早就开始进入叛逆期，除了因为自然的自我发展想拥有自主权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小时候一直处在一个语言沟通不良、咒骂争吵一触即发的暴力相向家庭之中，让小时候的我很常不由自主的咬牙切齿，压抑着很多内心愤怒的情绪，同时也没有安全感、归属感，导致非常的焦虑、自卑，很多心理层面无法被满足，感觉到空洞、孤单，无形之中呢，就迫使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宣泄，或者是想要找一些事情做出让自己觉得有价值感的事。这个叛逆期除了正常的叛逆表现之外，我认为也一定混合着我本身心理的问题。我曾经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最早的加害记忆呢，就是我会欺负安静内向的弱小，不管是邻居家的小孩还是学校的同学，只要我发现他们是内向的个性，我就会趁机在不被大人发现的时候用手指去捏他们的手脚。当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会有这些行为，只觉得做了这些行为似乎可以发泄内心的不满。记得国小低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安静自闭的一个女同学，被我捏的手臂淤青一块一块的。有一天她妈妈来到学校和老师说，我记得我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去问，我忘了我当时回答了什么，还有是不是有道歉。我只记得那对母女站在我的面前，她妈妈在我印象中是温柔的样子，也没有大声的责难我。很庆幸我那时候算是胆小呢，还是懂事呢，后来我就没有再念那位女同学了。再来是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在下课时间和一位男同学争吵，后来声音越吵越大，一大群同学就围观起来了，我们就推打起来，我还被打了肚子，内心都觉得我真的快吐血了，还装作非常的坚定没事的样子。在国小五六年级，我来到了这段叛逆期的高峰，在家压抑的情绪全部持续着带到学校去发泄，但明明没有任何帮派黑道当靠山，自己还很敢壮大声势，在班上常常使唤弱小帮我做事，帮我买东西啊。如果听到有人对我不满，我也会用脏话大声骂回去，因为我的行径太招摇了，后来真的给自己招惹麻烦，就有别班同学传话要找人来打我。记得有一次被叫去学校后门的垃圾集中场，还好那一次没有被揍。还有一次非常情急，我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打电话向我两个姐姐求救。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但却还能够用公用电话联系上，觉得还蛮神奇的。而且他们竟然都有空来我学校，真的是太妹哦，还在混，没有在念书的。当他们到学校的时候，我真的很豪气哦，有靠山可以造。每次想起来这一段都觉得好好笑。我姐他们两个那时候也是17、19岁的年纪，所以还是处于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以前在外面的叛逆应该是更猛烈的吧。话说回来，我在国小六年级就是能常常把自己搞得风声鹤唳，去上学不是为了读书，像是为了找自己发泄可以表现的舞台。但在那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我的家人都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人可以让我诉说。当然也不是所有都是坏事啦，因为我自己很爱画画，很爱创作表现，所以常担任学艺股长啊，喜欢负责教室的布置，做壁报这些，那是在家里没办法做的。 记得我会分配好同学要准备的美劳工具还有布置的材料，然后很早到学校开始剪剪贴贴，教室后面那一整面的工布栏就是我可以自由发挥的创作空间。在1998年以前还没实施隔周休二日，小学每个周六都还是要上半天课，那也是我霸道的自由时间。我会向男班导师提议我要在周六所举办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很有趣，也觉得自己很敢出主意，像我办过像是化妆舞会、演舞台剧、交换礼物、鬼屋游戏，没有点子的时候呢就是打躲避球，这些行为我想应该也是很明显展现自己想把自己幻想想做的事情透过实际的行动去实现。我记得化妆舞会我把自己打扮成浴火凤凰电视剧里面的角色蛇魔女，那是1990年很红的八点档连续剧啊，六七年级生应该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嘟嘟会比宝比宝的叫，然后会放彩色的烟雾皮，然后女主角潘迎紫饰演经典的角色就是凤凰女，我也很爱模仿戏中潘迎紫变身成火凤凰的那个鸟嘴的过程。而舞台剧呢就是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我有改变故事的结局啦，让它不是悲剧收场，而是一起白头偕老的死去。为了饰演白发的老人，我还准备了一小袋面粉，中场快速变身和同学到外面的洗手台，用手一把抓起面粉撒在自己头上。很蠢。然后鬼屋游戏呢也是让我自己印象深刻，也是一大早到学校把准备好的一大堆黑色的壁报纸贴在所有的窗户玻璃上，让光线不要照射进来，然后不知道去哪里找来很多的隔板，就是想把教室弄得乌漆麻黑，然后像迷宫一样，搞得隔壁班的同学都来一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大费周章的就只为了一个周六上午的活动。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当时班上同学都能够配合我，应该私底下觉得我是一个烦死的人的讨厌女生吧。总之这段自我管理的国小生活就在毕业典礼获得颁发一张奖和六年全勤奖项之下落幕了。六年的全勤我不晓得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还是很平凡的事，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生病发烧，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我不想要有一点点资讯上的落后，也不想要待在家里，所以就算发烧我也要到学校，头昏发冷也坐在位置上撑着。比较夸张的是有一次我得了麻疹也照样去学校，这个的确有点不应该，毕竟麻疹是有高度传染力，还好并没有传染扩散出去，我记得大概是因为我那时候人缘也不好吧。就在国小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开启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模式，对我来说一段叛逆期高峰过去了，是一个时期的结束，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一个人的我和自己的内心在对话，想着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开始我的国中生活呢？我还要这样子过着焦虑战战兢兢的日子吗？我很明确的听到我的真心话是我不想要，所以我在国一开始变成了一个乖宝宝，不再那么的凸显自己，所以对国一的回忆只剩下一件霸凌事件。发生这件事情让我从过去加害者的角色体悟到被害者的感受。那个时候泡沫红茶店非常的盛行，像小歇啊、小欢泡沫红茶店，所以我和班上两个同学也常下课去泡沫红茶店聊天啊，喝珍珠奶茶，不过我不是很爱珍珠奶茶，都是点那种百香红茶、柠檬红茶这种比较清爽一点的茶饮。就在周六半天课后的下午，我们又去了泡沫红茶店点杯饮料聊天，我其中一位同学他的口头禅就是五字经的脏话，很不幸的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不小心把自己的奶茶打翻了，很顺口的就骂出了五字经。就在我们处理完打翻的奶茶之后，有一位穿着同校制服的一个学姐来到我们的桌边，问我们是几年几班的啊，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就离开了。当下我们意识到这个氛围不太对，我们三个人就起身要去结账， 结果就来了更多的学长姐靠近我们，问我们想去哪里呀，接着开始逼问着我同学，刚刚是在骂人吗？原来我同学顺口讲出的脏话就那么巧合的被他们听到了。我结完账跟上去，我同学就被他们包围着了。只见我另外一个同学神情很紧张的示意想要赶快回家了，我对他说那你先回家吧。接着我凑过去找被学长姐围住的同学，并主动的向学姐们解释为什么他会说脏话，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因为刚好打翻了自己的奶茶。其中一位看起来像是大姐头的角色，侧分的长刘海笔直利落，勾在一边的耳后那端头发特别的短，发尾另外一端比较长，身形纤细，百褶裙短短的，而且烫得非常整齐，短袖衬衫袖口也往上翻折了几圈，看起来特别的霸气。他听完我说的，转过头傲娇的表情对着我说，你的话很多吗？我等一下第一个就先打你。那时我心里想到，原来那一天是国三学长姐的毕业典礼，我们应该是逃不了了。接着我们就至少被七八个人团团围住，逼着走到巷子里去。大姐头开心的摩拳擦掌，和她的小跟班们满口脏话嬉闹着，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捕获的猎物一样，准备好好享受要如何折磨我们。大姐头还嗅着她手指头戴着粗犷的戒指，还有她的高跟鞋，示意着她等一下打下去或踹下去会很过瘾哦。当时的感受印象非常的深刻，恐惧感笼罩着，那种度日如年的感受。我满脑子想着要怎么逃离这个状况，甚至想着我有没有可能昏过去，让他们可以就此打住，然后就离开。但是我没有昏倒。接着大姐头演练了几次，退后几步再往前助跑，手背伸得高高的向下甩下来的这种姿态，最后狠狠地把巴掌打在我脸上，让我退后了几步。当下我眼冒心惊，头昏脸麻，在过程中也想着有没有路过的好心人可以帮忙我们脱困，但那时间的巷子里真的没什么人。好不容易终于出现一个路人，我和他四目交接了，而且我非常确定他是一位国小的女老师。我殷切期盼地盯着他，但他却假装视而不见，将目光移走，然后稍微低着头，最后走出了我的视线。当下真的很深刻地感受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这时候看到人多势众，当然他也会害怕了。所以最后我和我同学各自被打了两三个巴掌，所幸没有其他太大的伤害，让他们也满足了手痒想打人的快感。最后这群人就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离开之后，我去牵我的脚踏车，要载我同学牵到我家去做冰敷，因为他的脸部红肿的太明显了，怕他回家被他妈妈发现然后会被骂。坐在后座的他不停地哭着，我这时候竟然仰天长啸地安慰着我同学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个画面我记得非常清楚，当下我的情绪是非常舒缓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并没有太多仇恨感。后来也想到，这是否也是我过去欺负别人的报应呢？这次的事件也让我体会到被霸凌的感受，以及被视而不见的冷漠。在此之后呢，我没有因此而低落，我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叛逆的阶段。国二开始有了比较好又熟识的同学，我们一起玩耍，对喜欢的男同学也会借着自己是班上的干部，在升旗典礼整队的时候啊，会用手指头偷碰他们的屁股变得活泼顽皮起来了，不像小学那个时候是爱出风头招摇啊，充满着暴躁愤怒的情绪的叛逆。国中这个阶段呢，算是比较温和的叛逆了吧。在找寻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感受是比较深刻的，是某一天我在家里，我觉得自己活了十几年却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而突然感觉到很悲伤很难过。那现在四十几岁了，那不是要哭到死去活来？年轻真的很多丰富的想象力。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很欣赏才华洋溢的同学，大肆的诉苦， 他却很成熟的安慰我说，不会啊，你想想你曾经做过哪些事情也很丰富啊。结果我还真的说了一大堆，说着说着我不知不觉的就豁然开朗起来。人的确在低潮的时候是需要与人有所交流获得关注的，但是自己也要能够突破，说出来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后来我从国二一直到高中都有着非常丰富搞笑的玩乐回忆。大家对自己的叛逆期也有深刻的回忆吗？还是你的孩子目前正值人生第二阶段的叛逆期呢？或者现在的你就是青春期的年纪呢？青春期在身体和认知上的发展都更加趋近于成年人了，这时候对大人的逆反意识也会更直接的透过言语和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很容易让大人让父母亲感觉到不愉悦，觉得自己地位被漠视或者是被侵犯不受尊重，很容易就用更严厉刺激性的言辞来回击，用道德观来绑架小孩，告诉小孩反抗或顶嘴就是不孝的行为，去维持自己在家中才能拥有的权威。爸妈们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对小孩实际上就是一种报复的行为而不自知。当然大人本身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先适当的处理控管自己的情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常常看到一个家庭总是争吵不休了。如果能够先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阶段必然会有这种消极的态度，以及独立个体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带有攻击性的表现结果，也许能够多点的包容，做到不要用报复性的方式来回应孩子的消极情绪。在叛逆期的年纪是否为正常的叛逆表现，还是某部分表现是来自于心理上的问题，像是与人互动关系是否过度偏激或是完全零互动。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完全没有叛逆行为和想法，对父母亲都是百依百顺的话，那也许可能是有着低自尊的相关心理问题。心理学家艾利克·艾瑞克森提出角色认同的同一性是青春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任务。自我认同是指一个人对于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会在内心的一种自问自答。自我认同的好坏程度对一个人的毕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青春期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角色认同的统一性这阶段发展如果出现了一些障碍，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焦虑、自卑，对自我价值充满着否定和怀疑。例如我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常会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如果觉得自己长相很不好看，缺乏吸引力，认为周遭同学朋友会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排斥自己。我在第30集有分享过去的龅牙历程，那段时间在内心我有过无数次的自我认同挣扎，常常陷入自卑感的无底洞，那种感觉的确是非常不好受。这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面向来弥补来掩饰自己外貌上的缺点，像是学业啦，或者是刻意和人热络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找出方法获得补偿来平衡心态，那么就会选择躲避人群，因而陷入到无价值感的痛苦深渊。今天分享我自己小时候的叛逆期，也回忆起很多的事情。虽然过去有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像是冷落啊、备受威胁啊、自卑、焦虑、愤怒、恐惧，但也因为体验过这些五味杂陈的滋味，生活中多了很多有起有落的线条，有明有暗的色彩，更丰富了人生。在美好的时刻里，我也更懂得珍惜，用心的去享受当下的时光。好咯，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20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通常节目是10几分钟，今天稍微长了一点，谢谢你有耐心听完，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5星评分的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就到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